弟兄姐妹们平安。圣经里每一本书都很宝贵啊，但是弟兄姐妹们性格不同，有的时候会对一本书特别有感受啊。我其实是特别喜欢约拿书。为什么这么喜欢约拿书呢？因为约拿书写的非常的生动活泼，而且约拿这个性格写得非常的鲜明。我记得当年在2006年，我们在离开加州之前的那一年，我们的当时那边的教会有一个非常有才的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导演，姓崔导演，他就带领我们排了一出戏，就把这个约拿书从第一到第四章都排了出来。啊，这是非常的好玩，大家都是演得非常的开心，大人啊，小孩啊，很有意思。这本书呢，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喜剧一样，闹剧一样，闹腾的。但是呢，看久的时候呢，其实发现是一个讽刺剧，是非常有讽刺意义，里面很多东西都让我们叫看了之后大掉眼镜。以前呢，我每次看这本书的时候都要笑一笑，觉得约拿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特别是他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很可笑的先知。但是这次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没有再用自己的眼光再看这本书，就发现其实这本书不仅是可笑，更加是可悲，而且更加是值得我们警惕。因为这里讲的其实不仅仅是约拿的故事，这里面讲的是我们一个人的故事，而且里面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功课，让我们存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你的旨意是何等的高深，我们真是不能明白。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明白的，你的意思远远高过我们，就如天高过地。你的慈爱也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就像东与西那样。主啊，这是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而让我们在你长阔高深的慈爱当中被你寻回，能够回到你公义的道上来追寻你，一生永不偏。我们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不必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Amen。因为这是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之前，先看一看这一章里面有多少个人物。这里面的人物是有的是出现了，有的只是提到了而已。所以呢，应该是有四个，当然不应该叫人物，因为神不是人，但是也是个 character。所以呢，这里面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约拿，第三是尼尼微，第四是属神。神呢，神是创造神，所以他创造了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人，并且呢主宰了这个故事的进程。第二个是约拿，约拿是谁呢？约拿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在列王记下第14章25节提到过约拿，说他指耶罗波安王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伯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呢，先知约拿呢，他当时跟那个王叫耶罗波安王说，你的国将大大的兴旺，可以收回很多以色列的国土。所以耶罗波安王是很成功的一个王，据说当时他几乎把当年大卫的那个国将都给又拿了回来，是非常厉害的。这是约拿。然后呢，谁是尼尼微人呢？尼尼微人是以色列的敌人，因为呢，在约拿的眼光看来呢，因为尼尼微人非常的凶残，在纳弘书第3章第1节写道：“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 抢夺的事总不仔细，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然后呢，我以前看这本书的时候以为时间是搞错了，我以为呢尼尼微当时已经把以色列给灭了，其实还没有，是这样的，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府，这个故事发生在大概公元前750年左右，然后呢在公元前721年的时候，在列王记下18章，刚才读的是14章，这边拿的时候18章，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曼是上来围控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国的首府，所以撒玛利亚国被攻取的那一天，就是以色列国灭亡的那一天。所以呢，大概在这本书的30年之后，以色列国就被尼尼微的亚述人灭了。所以尼尼微确实是以色列的敌人，不是那么好人。然后最后一个身份呢是水手，水手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知道水手是外邦人呢？因为这里写到第5章说，第5节讲到水手被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事。然后在第8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个？属哪一族的人？”然后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所以这样看来的话，水手应该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外邦。所以呢，这是这个故事里面四个 characters。然后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看起来其实蛮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内容。第一件事情是要三节，是神给了约拿一个命，然后约拿回应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神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然后呢，约拿反应，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珀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所以呢，这里神的命令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他就是要叫约拿去谴责尼尼微，好像是蛮简单的一个命令，你就跑过去骂人几句，好像也不难，而且他们是敌人，骂骂就骂了。但是约拿的反应却是很出人意外，因为他明明是神的先知，他却竭尽全力的躲避耶和华。为什么知道他竭尽全力呢？因为这里面他是出现了3次，一次是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失。然后呢，因为他有这个计划，他真的去找，居然在约珀一个港口找到了一个船，真的是去他失的，所以他找到了他要去的，经过的那个工具。最后呢，他呢就真的给了船架，上了船，要往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所以他是在这里一共出现了3次。他是什么地方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远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文献，说尼尼微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有800公里，而他是呢是在耶路撒冷西边海里面的3200公里。所以呢，约拿呢要费尽心机要远离神的命令有4000公里之远，所以约拿呢正是费尽了心机。那约拿为什么这么强烈的不愿意去行使神的命令呢？骂一骂敌人又有什么问题呢？ 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约拿可能是害怕，因为尼尼微人比较凶残，他到了那边去骂人的时候会有麻烦。也有人说约拿是因为太懒了，因为在沙漠里面走800公里的话是蛮辛苦的事情。我今天早上根据自己走路的速度大概算了一下，大概要走一个月才能走到。沙漠里面走一个月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现在夏天的时候出去走走的话，浑身都是汗。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里的话是应该用圣经来解释，所以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猜想。然后其实在圣经的这个约拿书里面第四章是有解释。约拿对神说，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起手逃往他世去。所以约拿的问题不是害怕，也不是偷懒，是因为他不喜欢神要他做的事情，因为他不喜欢神要怜悯他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约拿做了他的决定，神有没有就算了呢？也没有算。所以的圣经里面有很多转折词很有意思。刚才说约拿却起来，这里是约拿逃了之后，然而耶和华是海中极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不要使船倾斜，约拿下到船舱躺卧沉睡。这里中文里面没有转折词，但是英文里还有一个，英文里说 but Jonah went down the ship。 所以呢，约拿逃的时候神来追他，神来追他的时候约拿却睡觉。所以你看这里是转折又转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神来寻找的时候，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水手惧怕，他们虽然不认识耶和华，他们知道哀求自己的神，他们而且叫约拿也起来说不要睡觉了，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是我们不是灭亡。所以在圣经里面，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们很多时候就把或者这两个字给忘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求神是一回事情，神如何回应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这些水手说或者是非常谦卑的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比较诚实的知道说，如果神里面就请你成就这样的事情，如果也是很谦卑的一个词。然后约拿呢下了船舱去躺卧沉睡。所以圣经看圣经的时候不能够看表面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船上有风浪的时候他也睡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约拿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他有信心与他睡觉了？答案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睡觉是因为他是风浪的主宰，他是掌管一切，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担心这些事情。但是这里因为约拿是先知，大家说约拿知不知道这个风浪是神兴起的，对吧？知道神来找敲门了，他不仅不回应还去睡觉，而且是沉睡 deep into sleep。 所以他真的是属灵上的光景真是不怎么样。所以约拿也两次拒绝神了，但是呢，虽然他如此的背逆神呢，还是和他一起同工。怎么同工呢？后面船上的人一起抽签把约拿抽出来，所以呢那些人就开始问他很多问题。所以这些学生蛮有意思的，风浪如此的大，他们居然开始来查后果。哼，问约拿是从哪里来呀，干什么的呀，什么一族的人啊，巴拉巴拉问一大堆，蛮有意思的。但是约拿也是一个其实也是蛮诚实的一个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和地之上的神。 大家觉得这句话怎么样？他讲的蛮诚实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他说：“我敬畏耶和华。”他怎么敬畏耶和华？你说怎么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神叫你，你拔腿就跑，然后神起了风浪，你就跑去睡觉？哪里有敬畏？而且很可笑，说他说神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世上的神。如果是创造神是创造海的，你跑到海上去做什么？对吧？你肯定跑不掉。如果海是神的，你跑到海上怎么可能逃离神？所以这个先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先知，他是脑子里的先知。然后第十节，那些水手们，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如果约拿真的相信神是创造海的神，神必定会来整他，对吧？必定要惩罚他。所以他到这个船上，他这是损人不利己的，是不是这样的？这些水手就变成他的陪葬，对不对？如果船翻了，约拿被神算账了，这些水手们也都完蛋。所以约拿上船是很不地道的一件事情。OK， 所以约拿脑子里有事，心里有事，然后他对人也没有什么，对别人的利益也毫不考虑。然后呢，后面呢，他们那些水手就问约拿了，说：“我们当下呢怎样行？是海浪平静呢？”他们只是以为像约拿可以跟他的神求求，也许就可以。但是约拿也蛮厉害的，约拿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造这大洪是因为……”这是约拿第二句话，也是非常诚实的一句话。我以前读的时候不是蛮感动，觉得约拿有点是救人的意思。不过这次读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是约拿这句话是对神有的态度，对尼尼微人有的态度，对水手有的态度。这里面对约拿对神是彻头彻尾的。他宁愿死去面对神的审判，也不愿意回应神对他的命令，因为他可以说我后悔，你们把船开过去，就不要，宁死不屈。约拿是对神宁死不屈，没有这个背逆的事情。然后约拿对尼尼微人什么态度呢？他说我就算死，也不愿意只是爱讲道理。毫无脸，他对水手们更加是坑人了。他是要这些人留他的血。你说你自己跳下去不就完了吗？你们说是不是？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碰见的时候，麻烦大家都自己跳下去，哪有这样的事？你叫别人把你扔下去，那这些水手不又犯罪了吗？你说这个人做的事情，他一句话对神不敬。对尼尼微人没有怜悯，对水手们是一直都很害怕，对，一无是处，非常非常的恶劣。而且最主要是他有没有想过，他如果真的死了之后，如何来面对神的审判？一个悖逆的人，你作为一个先知，你不知道你在神的时候将会受到永死的审判。然后这里跟他相比的话，那些外邦的水手的心理跟态度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他们不仅对约拿的生命非常看重，也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因为在约拿讲完这句话之后，又是一个然而，又是一个转折。然而是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滚。所以这些人根本就不想把约拿弄死掉。因为他们真是愿意约拿能够活下来，所以这样他们对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 当然神也没有这么简单，这个海拉约法案呢当然是神报，根本就不想让他们去靠岸，他们什么事情没有做完。所以既然靠不了岸，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所以他们不愿意杀人，不能杀人是十诫的第六节。这些人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知道，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这也是一个转折词，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所以这些人的行为比神的先知要好得多得多，他们不惜他的生命，他们真正的敬畏耶和华。十七节其实是第一章的保守，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通了约拿，他在营腹中三年。因为如果神不送这条大鱼来，这个约拿就会绝，因为他就会死，他死了就会面临死亡。一般中国人都不喜欢讲死，我比较喜欢去墓地逛，我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去墓地看，因为我们信神的人其实应该是很愿意思考死这件事情。就像牧师讲到也经常对我们提示人说，这个世上有一件事情是一定，别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一定会死，我们一定会面对神的公义的事情，这是我们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别的事情你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住在哪里，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见神。所以这个约拿他不怕死，只是一个做一个先知所应该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故事讲完了，约拿不听话，但是神还是让大鱼把他给吞了下来。我以前读约拿书的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约拿，但是今天大家听到现在觉得这个故事主角到底是谁呀？是谁啊？是神，是神，真的不好意思，不是约拿，是神。其实圣经里每一本书的主角都是神。犹太人看圣经，看一段圣经就以为主角是摩西，有的时候就是大卫，是大卫。我们读圣经不是要看摩西，不是要看大卫，也不是要看约翰，也不是要看彼得，也不是要看保罗，我们要看神，因为神这是这一切事情的主宰，他是我们的主。这里面神一共做了五件事情，证明神的大能掌管了一切。第一，神让他的话语领导约拿，因为约拿当赛西跟神的话语领导了，让他不可能再活下去。然后在约拿逃跑的时候，神使海中起大浪。然后呢，在那些水手企图凭自己的力量靠岸的时候，神让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而只有在他们把约拿扔到海里面之后，海的狂浪才平息下来。然后最后在约拿在海里挣扎的时候，神安排一条大鱼通了约拿。所以整个故事不管人如何努力如何折腾，最后都是神在掌管一切。而且仔细看一看，神的主权真的是很厉害，不管我们如何的背逆失败，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首先看约拿，现在跑不了了吧，在鱼的肚子里看你怎么跑，对吧？所以呢， 让求死，他也死不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约拿是暂时的被神救了下来。约拿救下来没有那么简单了。约拿救下来了之后，尼尼微人会怎么样？因为约拿如果死了，神的话领不到，那尼尼微人不就麻烦了吗？我要约拿现在停下来的时候，尼尼微人就有了一线的生机，对不对？而且最有趣的是，通过约拿这个大坏蛋，水手们学会了敬畏耶和华。你们说约拿有没有给他们传福音呢？有没有跟他讲圣经上的事情，讲什么道理？有没有跟他们辩论呢？没有，约拿一件好事都没有做，水手还是什么事？好玩不好玩？我想想蛮有意思。也许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想？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坏事情，但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不要思虑我们如何传福音，神的福音一定会传出去。然后这些神的事情讲完了之后，我们还是要思考，为什么约拿作为先知会这么不聪明 ？What's wrong？ 不是救？What's wrong？ 不是救？大家觉得脑子有问题吗？脑子有没有问题？其实脑子还是蛮清楚。他知道他的希伯来人，他说他应该敬畏耶和华，他也知道耶和华创造了天地海洋，他应该知道，如果他扔到海里面去，海浪就会涌起，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是有心理，是不是这样的？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讲，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灵，一生的果效就是心灵发出，他有心理。第一，他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对不对？话语领导却逃走，大风起来却睡觉，然后应该认罪却求死，毫无敬畏，他的心毫无敬畏，还不如水手，对吧？对吧？水手第十节的时候叫他求，第十六节的时候水手没死。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献。不如那些弟兄姐妹。第二节，他对人的心毫无怜悯。第三节，他离开，他是希望尼尼微灭亡，他是对尼尼微人毫无怜悯。第十节、第十二节，叫那些水手把他扔到海里去。是对那些水手们毫无怜悯，而不是不想救那些水手。但是跟水手相比，那些水手反而是竭力当下，并且向神求告，不想伤害人心。所以他对人怜悯的心还不如一些外邦的水手。最后是对神的信心，他的信心对神，对神的信心是零啊，知识是一百分，信心是零，对不对？很多人批评我们这些读书的人，说我们这些人是高分低能。约拿是高知识低信心，是不是这样？根本就不行嘛！说起来是敬畏耶和华，拔腿就跑，毫无敬畏之心，还不如这些水手，对吧？你想想，这些水手们献祭并且许愿，他们真的是伏在神的脚下，是不是这样？所以。约拿的问题大得很啊，但约拿的问题怎么这么大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大家觉得约拿的问题在哪里？他是自以为意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都从自己的眼光看，我们的眼光，很少有人从什么眼光看下来。他就是自以为意的罪，自以为这个罪，自以为意的罪，稀奇不稀奇啊？不稀奇啊！这是我们的原罪啊！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蛇跟那个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 如神能知道善恶，是原罪。原来先知的问题也是原罪的问题。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是约拿，从人的眼光来看来的话，尼尼微人是非常凶残的。我也不知道约拿知不知道，三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把以色列灭了。如果知道的话，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他这么恨尼尼微，对不对？对吧？我现在把他救下来，是救我们将来的女人。如果我是约拿的话，肯定也不愿意，因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胞们都会死在他们的刀剑之下，怎么不愿意？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些人我们都是罪人，管你是不是先知还是尼尼微人，都是神创造的，都是罪人，但是也是神的儿女。所以约拿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四个字：自以为意。这也是我们时常我们这些人的这些问题。我不想费口舌再跟大家讲最近政治的这些事情，都是自己的，民主党自己的，共和党也自己的。我不是叫大家不要去参政，但是请大家放下这个自己唯一的心态去参政。Please， 怎么可能呢？我们有什么意可以谈？难道我们真的就要变成约拿一样的下场？所以我们讲完了神，也讲完了约拿。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唯一有多大的东西。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这么大的罪，是从知道神到顺服神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一个幔子把我们跟神隔离开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的身体破碎的时候，才把这个幔子撕开来，让我们不要再把这个自以为这个幔子自己再束缚，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与神和好。但是感谢主，感谢主，讲完了神和约拿，我们是要看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来找约拿？神都有能力啊！哎，如果我们是神，约拿不听话，我们怎么样？总会有听话的先知吧，对吧？这么卑劣的，说实话，不能再招了。如果我是约神了，我才不找约拿呢 ，hopeless， 不找了，换。所以神是来管教的，是不是？而且管教的不轻呢，对吧？七大风浪，人脑海被大雨冲掉。但是神的管教。就是神塞的问题。希伯来书里面有很有名的一段话，12章5到13节，经上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反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时以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神的管教是给我们基督，对吧？这里呢是约拿背逆了三次，神是其实给了约拿三个警告。因为在神跟约拿说话之前，约拿可能对自己的那么的证据不是很清楚，所以神的话难道，所以他在不可能再假装下来，他必须有，他就必须 confront 他的话，对不对？你不打我一巴掌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拿来爱你。所以有的时候这些话来临到的时候，是一个警醒，是一个唤醒。然后呢，在约拿逃的时候，神气大发，所以呢，约拿不能逃。第一是不能装，第二是不能逃。然后约拿求死的时候，神用大鱼把他吞下来。你弄死，你不能死，对不对？所以神是从后面推着他去，他不能装，在边上把他堵住了，所以他不能逃。最后他想死的时候，把他的出路也锁起来，让他也不能死。所以神真的是用慈神爱手把约拿完全的包围，给他一个慈爱的人。然后说起管教，我们大家其实没有人喜欢管教，有没有人喜欢管教的？告诉我一下，有人喜欢被管教吗？特别是被神管教，大家受过没？还是呢？但是神的管教不是伤害，是我们可以承受的。在哥林多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讲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的管教是充满了慈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最后让我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请问大家一下，神最近有没有对我们讲话？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话？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呼召？肯定有了，如果是现实的人，肯定每天都有什么呼召。但是神的呼召不一定像这个故事那么的坚决，神也许没有说麻烦你去肯尼亚去宣道啊，或者去菲律宾宣道啊，或者说受逼迫去坐牢嘛，也没有说啊，你一定去过我死亡。神的呼召很多时候看起来就是身边非常琐碎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但是神的呼召有一个特点，我发现我的爱人的觉就是像什么呢？啊，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 GPS？ GPS 非常 nice， 我非常喜欢 GPS， 因为 GPS 跟我太太不一样。因为我们出去开车的时候，如果我开错了，如果是太太走，他就会埋怨我。但是 GPS 这里面用过，特别是早期的，他就说 turn around when possible， turn around when possible， 而且那个语气特别的温柔， turn around when possible。 神的呼召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同样一个事情，说请你们因为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他也不用跟我们多说 good job。 一般来叫我们的时候都说嘿，又偏了，又走进死胡同了。 OK， 为什么是这样呢？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有罪的人是几乎不是面对神。我觉得我 99.99% 的时间都是背对神，神一般都是在肩膀上拍一拍说嘿， 这就是神的工作。肯定天天都有。那我们对神的呼召会怎么样呢？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以前都说90%，我现在也说句老实话，100%，我的回应都是不会吧，我跑得高兴得很啊，不会吧。还有一个，没必要，谁会叫我做事情？没必要，没必要。哎，你知道没必要是我最讨厌的三个字，别人说的时候是我最讨厌的三个字，因为我的学生经常跟我说，我说你要小心点，这里要做一个对照，没必要。你要小心一点，你的老鼠可能会死，你要多看一眼，没必要。猜猜看每次怎么样？每次这么阴阴的，所以我最讨厌没必要这三个字，但是我也不喜欢跟谁。有的时候神催得急了，我还跟神说，哎呦天哪，神啊，你不是开玩笑吧？因为这个事情跟我原来的想法实在是太不一样。时间久了之后，我们慢慢认识到一点，神对我们的呼召，很多人以为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叫我们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的？神呼召我全职侍奉，神呼召我出来讲道，神呼召我做执事，神呼召我 whatever。 其实不是这样，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神的呼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心里对神的抗拒和对神的不敬意体现，因为你一说过就知道。我说了这么多次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心里真是有这么多的罪，特别是显而未见的罪，神应该叫我就显明白了，藏也没法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要真是把这个属灵啊都要说起来，因为当我们脑子里有很多声音，我们根本听不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所以耳朵真的要熟悉。要安静听神的话，而且就像圣经里讲玛利亚的事情说，反复思考，反复思想，圣灵跟他讲，天使跟他讲，不要逃避，也不要急于回答，因为刚开始的回答一般都是逃避的地方，你先要安静。我们不要跟约拿一样，约拿的动作够快的吧，神的话一到，马腿就跑。所以在结束之前跟大家讲一讲我最近得到的一个神的呼召，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最近神不断的告诉我同一件事情，说你的父母年纪大，你要照顾他，也许他就你要笑这种事情的。圣经里也讲过，大家知不知道孝敬父母是十诫当中第五条，前四条是关于神的，后六条是关于人的。孝敬父母是在不可杀人之前的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对这个呼召非常的惊奇，不是对神惊奇，也不是说我要照顾父母惊奇，而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之后才听到这个 ？What took so long？ 为什么要这么久 ？What took so long？我难道不知道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难道我不知道我是他们的指望？年纪大的时候，我难道没有看到过严正弟兄的上面写的如何照顾他们的妈妈？我难道没有看到廖宗信弟兄每年两次？ 重要的一件事，我难道没有想过？我就是要眼睁睁的看到他们失去听福音的机会吗？所以神的呼召告诉我三件事，神的呼召应该都是这样的同样的事情。第一是真理，什么是真理？我是他们的孩子，唯一的孩子，我必须照顾他们，因为这是福分，不仅是责任，这是福分，这是真理。第二是爱，神的呼召都是关于爱，最后神的呼召都是关于那使命，你如何给你的家庭传福音？不就是听神的话？你说跟父母有什么道理？那我的目的在哪里？大家看，我有很多观念、观念、方方面面。哎呀，我这里有家庭，我需要照顾太太，我需要照顾孩子。而且圣经里不是说吗？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哎，大家说这句话是不是跟我们说我们可以逃避赡养的义务吗？根本不是 ，no。离开父母是说不要去啃老，不要去依赖他，你要有独立的成长。独立成长之后，强壮之后怎么样？当然，在父母年老体弱的时候，当然你要照顾他们。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是不相矛盾的，所以十诫的第五条不是开玩笑。十诫的第五条跟人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不矛盾的事情。所以我拿家庭做借口是谎。那我也可以拿工作做借口，跟他说我这里有个实验室，每天要照顾这些学生，跟他们谈这些东西。实验毫不客气的，就在前面几个月，就让我无法跟学生们见面。猜猜看学生搞得怎么样？搞得非常好，非常好，没什么问题。Okay, 每个星期跟他们网上谈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当然不是说我就。但是工作其实不是照顾他们的，你没有看到这两个根本是风马不相及的事情。所以归根到底，我们能够照顾他们，是因为我心里自私，明白？其实越久，我越是发现我心里。都不奇怪了，我已经跟人他妈讲了不是一样，是这么一件事，真是这样。因为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从我的眼光看出来，因为我眼睛看得见，就是现在的家庭，我现在的家庭。但是神的意是可以包括一切，我完完全全可以照顾好我的父母，照顾好我的家庭，照顾好。是不是这样？神难道不可以？神难道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感谢神，我之所以今天能跟大家讲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他不停的管教，不停的提醒。我每个星期跟他们打电话，我父母是非常谦和的，很少显出他们的不满。但是最近以来，我能看到他们提。还有他们的心情看得很低落，就感谢神，他们居然没有骂我。如果我是他们的话，肯定会骂自己。但是神就是世界让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需要，而且神也让我看到我的儿子和我有一样的问题。我就发现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非常爱他的朋友。非常爱他的朋友，经常为他们做饭呐、啊，给他们一些东西啊什么的，非常慷慨。然后前一段在他离开家之前，我说：“凯文啊，在家里这么久，都是爸爸妈妈照顾你。你走前一天，能不能去买一些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 炸鸡，10块钱。”他一口就答应了， 然后就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面有多少钱。幸亏我信主，不信主我一早就把他踢出去。但是也感谢宗师，宗师讲说 ：“Well， 你觉得你还是这样的话，是你看你有这样的功夫。Did you see it？ 你们能看得到吗？他们跟我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这是什么第二个？所以在这些管教之下。”我终于明白，我虽然还没有能够做到，但是我知道等这个病毒好一点，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来看看能把父母的生活安排下来。那当然我也还知道，不是去的时候把他们的生活拆毁，做我要做的事情，还是真正是能够发现他们真正需要的人，能够帮他们安排一些事情，帮他们每天能够有些人跟他们讲讲话，帮他们的饮食起居不用那么重的东西。但是他们如果能够做的事情，还要帮他们做，因为不做了，他们的健康很快就会没空了。所以还是蛮复杂的一点。而且周牧师跟我说 ，It's not going to be pretty， 我也知道，我就跟大家讲句老实话，照顾父母比照顾孩子难，因为孩子不听话，你可以骂他一下。父母一大了，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事实。但是我相信，我做不到，但是有神。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如果现在想不要教育，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教在什么时候？我相信神必定能够成就。而且神也有很有恩赐。最近我有一个机会跟 Kevin 聊天，讲起这样一件事情，我就问 Kevin 说，因为他很多时候做很多很调皮的事情，我就忍不住问他说：“你做坏事的时候，你希望神是随你去呢，还是来找你？”他说 ：“Well, leave me alone， 随我去。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肯定从椅子上掉下来，这不找死吗？怎么要神随你去呢？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不过我仔细想一下，要感谢神。为什么要感谢神？第一是，其实说一句诚实的、愚蠢的话。”要比说一句虚假的、表面证据的话要好得多，不是这样吗？起码说明我跟 Kevin 的关系还不错，他不用在我面前假装，而且说明他也没有在什么面前假装。而且我还要感谢神，因为他跟我说了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就可以为他祷告。最重要的是，后来有机会我又跟他聊了一次，我说：“哎，我发现啊，你一些朋友们啊，你跟他们有点不一样。他有他的朋友两种，一种是在基督徒里的一个团体，有一些是一个跳舞的一个团体，都是不信主。我说你最近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像距离有点远，说你跟他们的心理也不太一样。他说你知道吗？”我看他们身上我都累，他也明白的，他既不要神来找回他，他其实不想再那么挣扎，这也真是感谢神在他的心里就是慢慢的对神也在管教。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我们在管教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心，因为这是神的挽回。因为神如果任凭我们就完蛋了，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总有一天是要面临神的审判。我们很多时候讲神的慈爱的时候，就忘了神的慈爱是公义的慈爱，任凭就完蛋了。在罗马书第一章写道：“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教友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毁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恨那使造我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这是愿弟兄姐妹们每天渴求神的管教，不要是任凭我们，不要是任凭我们。正如诗篇第94:12-15讲到：“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并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得赎罪。”所以我们要记得，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在奇异恩典里面，在第二段写道：“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英文说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the grace my fears relieved。”所以，我们是在两个 fear 当中选择，我们可以敬畏神而有生。在这个世界上成天担忧惶惶不可终，我们这两个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我们大家都选择敬畏神。我们在网上可能也有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也愿意你们选择敬畏神，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成天惶惶不可终。我们感谢主，上个月我们的最后鼓励大家，勉励大家，我们上个月读的教会的经文是弥迦书6:18：“世人啊，耶和华你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天我们在约拿的故事里真正学到这里的行公义，不是说我们来行神的公义，不是把我们神的公义行在别人的身上，而是我们自己在悔改中，我们要行在公义、神的公义里面。我们要敬畏神的大能，我们要感谢神的挽回，在神的管教中不断的悔改，从我们必死的路上回转到神的义路上。还是要记得，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要跟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一样，我们要专心寻回那些世上的灵魂，我们要怜悯世上的罪人，我们以至于愿意为我们的敌人而死。这是在灵魂，在神中让大家。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我们甚至要赞美你有这样的大能，你创造这一切，你也创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还缺什么？所以我们甚至要求你饶恕我们。好，我们不仅在信主之前自以为，我们在信主之后也常常是自以为偏心己。主啊，这是我们真是像约拿一样，在主你的呼召面前，充耳不闻。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的管教，你的管教来唤醒我们，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路上能够带回来。主啊，你这巡回是多么大的慈爱，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来。主啊，真是求你，就像对约拿一样的，把我们从我们的路上，用各样的你的大能把我们挽回过来。我们真是愿意，我们愿意归附到你的面前，呼叫你阿爸父神，回到你的家。愿主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愿主也保守所有这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我们愿意所有人都跪拜在你面前，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 我会的是分子的接受基督的圣灵。阿门。